好，这个传道书啊，传道书非常特别的一卷书啊。我们看到那个第一章第一节，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啊，传道者的言语啊，在耶路撒冷作王又是大卫的儿子呢，就是一个人啊，就是所罗门啊。所罗门是以色列国啊这个最昌盛的时候的那个君王，他那时候的国势啊是真的是空前绝后啊。我们看到这个 PowerPoint 里面啊，这个是上礼拜天我们在聚会刚好就讲到所罗门啊，讲到这个有一个示巴女王啊，老远从远方来，为的就是要听所罗门讲的智慧话。所罗门为什么能够讲出许多有智慧的言语呢？因为那时候他刚登基之初啊，那时候神就向他显现，问所罗门说：“你要求什么？你可以跟我求。”你有所罗门呢，他就求一件事情。啊，他不求大富大贵，他只求说，求神赐给他智慧，好叫他可以来统治，知道怎么样来判断啊，来管理这个国家的啊神的百姓。所以神就非常喜悦，神就把智慧赐给他了。神赐给他智慧说，在他之前，在他之后，都没有人会超过像他那么大的智慧啊。所以圣经里面说，神赐给所罗门一个极大的智慧啊，好像海沙那样多，一个宽广的心啊，像海沙那样啊。那他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呢，哦，他都能够讲的这个头头是道，所以呢，很多人都哦一到他这边来听啊、哦，都觉得说收益很大，很大啊、哦。结果这个示巴女王呢，在远方听到所罗门的风声啊，哎，他就很好奇，他就带着许多难解的谜哈、哦，来千里迢迢来见到所罗门。结果所罗门呢，哦，把他每一条的这个谜语啊，都回答出来了啊、哦，然后这个。示巴女王啊，看到所罗门的这个宫殿啊，看到他这个排场啊，他说：“你看这个，他说所罗门啊，做他这个宫殿啊，这个还有这个六层台阶，每一层台阶上面左右各一丑狮子哈、哦。然后呢，他这里面珍馐美味啊，群臣分列而坐了，穿的衣服啊怎么样华美哈、哦。然后就看到所罗门上那个什么耶和华殿台阶啊，圣经里面说这个示巴女王啊，看了就诧异的魂不守舍啊、哦。他跟所罗门说啊。”他说以前他在国内啊听人家说到所罗门啊，就说他还不相信，结果呢来到这边亲耳听到所罗门说这些话啊，他才觉得说他原来他所听到的呢还不及啊真正的这个实际上的这个一半啊，这个所罗门让他太惊讶了啊，怎么会有人有这么大的智慧啊。哦 ,OK, 所以这个是所罗门，结果所罗门他也是很有才华，然后盖造了这个圣殿之后呢，他又盖造他自己的宫殿。花了13年的时间盖造宫殿，花7年盖造圣殿，花了13年盖造宫殿，然后还做了许多的事情啊。这是所罗门，可惜到晚年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宠爱一些外邦的嫔妃啊，结果后来就偏离了神，那这是他最可惜的一件事情啊。好了，这个传道书啊，可能是他在晚年所写的一卷书。那这一卷书啊，很特别啊。特别在什么地方啊？特别就是说它里面很多的这个论点啊，跟圣经里面其他地方都不太一样啊。我们看看什么地方它的论点不一样啊？看这个 PowerPoint 啊，他说人啊，他圣经这个传道书里面他提了好多处啊。他说人莫强如啊，就说人怎么样是最划算呢？最上算呢？啊，第一个他这边传道书2章24节他说啊。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啊。传道书这卷书为什么那么多很多，特别是哲学家很喜欢研究这卷书，为什么呢？因为传道书这卷书啊，特别在探讨人生的意义啊，人活着到底有什么价值啊？我们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所以这个是就探讨这个哲学里面这个最深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从古到今呢大家最想要明白的啊。结果那个所罗门到最后他得到一个结论啊，就是说人生呢是虚空啊，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在这个虚空的这个人生当中啊，他说啊，那最好的情况是怎么样呢？那就不如吃喝了啊，而且呢在劳碌中享福啊。你就是每天工作，然后在当中呢你享受这个福分啊、哦。他说呢这个呢是也是出于神的手，这个是神安排的啊、哦。 神就是叫我们吃喝，然后在劳碌中享福啊。所以呢，他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境界好像意义这个层次好像感觉蛮低的啊，跟圣经里面其他卷书讲的不太一样啊。还有呢，不止这一处经文哦，还有别的，你看啊，这个是三章十二到十三节啊。
三章十二十三节，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
哎，这话跟上面那句话类似，对不对啊？终身喜乐啊，行善啊，这个多一个行善，然后呢还是吃喝啊，活着就是要吃喝了，然后在劳碌中享福啊。您在劳碌中啊享福呢，这也是神的恩典了啊。那怎么说啊？那第三个啊，在三章二十二节，他又讲了这样的一句话啊。
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
这个他觉得最好的一件事是怎么样？人生啊。就是你所做的工作呢，是你最有兴趣的啊，对不对？就很多人这个学非所用啊，或者说是
入错行了
哦，嫁错郎了哦，哎，这个但是呢，他说最好的这件事情就是说，他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你所做的这件工作呢，是你蛮喜欢做的啊，那你这样子，你这辈子实在是很幸福了哦，那这个也是神，这也是你的份了哈，神为他所安排的。那然后呢，他这边说他身后的事呢，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啊、他就是他过世以后啊所发生的事情啊，他反正也看不到了啊、哦、所以他的指望呢，就在这一辈子能够好好的做他所喜欢做的事情就好了啊、哦、这个人生观啊、哦、跟圣经里面其他的又不太一样，对不对啊？圣经里面说我们其实我们现在活着呢很要紧的是为着永远的福祉啊、哦、不是只是为了今生。但是所罗门在这里讲，他经过他的这个分析啊考究之后啊，他觉得人生好像就是你就是活在当下了，这个时候就好好的吃喝啊、哦、好好的做你的工作，这就是人生的意义了。哎，那这本书怎么会摆在圣经里啊？好，再来看啊，这个八章十五节啊，
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
我们那时候在读约伯记啊，约伯记里面你看到约伯跟那三个朋友啊，约伯也是在这边讲很多他的看法啊。那有的时候他们有时候讲话呢，就是特别是约伯啦，前面这样讲，后面又有时候这个脑筋转了一下啊，这个想法改了一下，而且有时候会讲到一些前后呢又不太一样的啊，这个观点不太一样的话。但是呢，你看这个所罗门啊，你看这边四节啊，这四句话呀下来讲的几乎是一样，对不对？所以呢，所罗门他不是前面刚好心情不好啊，讲应该是哎呀人就是吃吃喝喝了啊，后来脑筋比较清楚一点就讲一些比较正常的话，没有，他这样的话啊一再的重复，可见这个观念呢，他是已经相当确定的样子啊、哦。他称赞快乐啊、哦，他说人啊活着就是要快乐啊、哦。然后呢，而且吃喝快乐啊、哦，然后在一生的年日当中呢，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哦。OK， 所以他这样的话不是只讲一次啊，讲好几次啊。然后呢，哎，所以他的 point 是说啊，人生呢就是要吃喝快乐啊。哦，在传道书九章啊，七节跟九节哈、啊，怎么说？
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
好 ，OK， 是不是、啊？这个除了刚刚前面的四处经文之外，这里呢，已经到第九章了啊、哦，还是讲差不多一样的话啊、哦，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啊、哦，快乐喝你的酒啊、哦，然后呢，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啊、哦，我不知道他根据哪一点这么说啊、哦，总是 这个人一定是这个自我形象啊非常良好啊，觉得自己所做的呢在神的面前都已经被悦纳了啊，所以欢欢喜喜的吃饭，快快乐乐的喝酒，然后呢哎呀跟所爱的妻呢快活度日啊，然后在这个享受这个劳碌啊所得的啊这些。哎，这个就跟刚才的论点一样啦。最后还有一次啊，几乎到11章了啊，已经倒数第二章了啊。所罗门还是这么说啊。
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少年人呐、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你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
好，在这里呢，后面多了一句警告啊，他还是劝人呢要快乐啊，要享福啊，甚至于跟这个少年人说啊，要在幼年的日子呢，要让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意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哎，这蛮危险的啊，怎么那可以这样子随便这个放纵自己呢？但是他这边加了一个警告了。却要知道为了这些事情呢，神还是会审判你的啊，会审问你的，所以你还是要为你这个今天所做的选择呢要负责啊。但是呢他的论点还是差不多，他并没有提出一个说更好的一个人生的目的啊，他就是说就你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快活度日啦，就是这样子啊。哎，那所以说这个是传道书里面的好像是一贯的这个论点啊、哦、啊，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小 A 就是因为这样喜欢读这点书吗？我相信不是，因为它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很特别的东西啊。但是你看哈、哦，所罗门的这个父亲啊，大卫，他对人生的观点哈、哦、非常不一样啊、哦。我们就看到他讲了一句话好了哈、哦，这个是诗篇。第四篇六到七节这么说哈，
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有什么好处？耶和华啊，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
所罗门啊，要人在这个为着这个啊，在今生好好的劳碌，在劳碌中享福哈、啊，享福，然后呢啊，吃喝快乐啊，但是呢，大卫。他发现有一件事情呢，比吃喝快乐，比在劳碌中享福，更让他欢喜的是什么呢？哎呀，就是神啊！他说神可以让大卫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所以他说：“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大卫他很渴望跟神有一个亲密的相交啊。哦，亲密的相交，在这个传道书里面啊，你看不太出来，所罗门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跟神的关系好像感觉非常的疏远啊，好像有点这个那种敬畏神，但是呢不敢跟神太靠近的那个味道啊。但大卫不一样啊，大卫在诗篇27篇第四节啊，这边他有一个祷告啊，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啊，大卫不是说我只要这个吃喝快乐就好了、哦、那以后这个人死了以后的事情呢，以后再说了、哦、他这一辈子他说他只有一件事情啊，就是要住在神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然后在神的殿里面求问，就是跟神常常在那边沟通啊，跟神往来。这是大卫他的人生观啊、哦，人生观这个非常不一样啊、哦，非常不一样。这个是圣经里面一贯的思想，是像大卫这样的思想，而不是所罗门那样的啊、哦。主耶稣他自己也说过哈、哦，他举过一个比讲过一句话啊，不是讲过一段话啊、哦，他说啊，
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啊，因为那时候有一个人啊，跑来请耶稣啊，帮他这个叫他请耶稣吩咐他的兄弟 跟他分家啊，分产业。主耶稣说，谁立你做你们做我，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呢？啊，所以他就叫大家要小心啊，不要有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接下来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这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静意义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哎，你看这个财主啊，这个财主其实是蛮符合这个所罗门所劝导的这个榜人生的人生的这个样式，对不对啊？所罗门呢，就说你就是好好在你所办的事上呢享受，然后呢在所劳碌的事上享受，然后吃喝快乐。这个财主呢，就是真的是照着所罗门的话去做啊。他田产丰盛啊，所以他是一个这个他什么他这个他也算是一个相当殷勤的一个人啊，而且呢还会筹划，哎，这个田产这个太多啊，没有地方收藏。他还会把这个规划说，哎，他要盖一个更大的这个仓房，然后把这些粮食财物呢要储藏起来啊，然后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啊，他就可以好好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吃喝快乐，这不就是所罗门所劝导大家的吗？哈，哎，这个财主是照着去做啊，但是呢，主耶稣说，神却对这个财主说啊，无知的人啊，说他是一个无知的人，因为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讲了说，凡为自己积财啊，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主耶稣就是讲到说，我们要紧的是要在神的面前富足啊，不要老是眼目只看着今生，只看着眼前的啊。好，那好了啊，所以主耶稣他也说了这句话很大家都很熟的一句话啊，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哦 ，OK， 所以，哎，那你要想说，那怎么搞的？那个传道书怎么跟圣经里面其他地方好像都不太一致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以啊，我们要知道说，传道书到底是它的特色是什么？哈、哦，它的特色是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讲啊、哦，你要先把它特色掌握住，你读这卷书才不会迷惑，才不会迷迷糊糊啊、哦！到底怎么回事？这个里面还有很多很多论点啊、哦！哎，怎么搞的？这个读起来怪怪的啊、哦！传道书啊，可以这么讲，就是一个相信有神，可是呢，这个人却跟神没有深交啊、哦，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根据呢，根据什么？根据一般的启示来探索人生的意义，所能够得到的最佳的结论啊。哦，传道书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哦，根据一般启示所写出来的一卷书啊、哦，所以这个等于是说，从人的角度、人的观点来说，你来探讨人生，你所能够达到最好的一个结论，就是传道书了啊、哦。所以这个是传道书，等于是人的最高境界是到这个地步了。什么叫一般启示啊？这边要解释一下啊、哦。这个一般启示就是说，我们的神是借着两种方式向人来启示他的自己。第一个叫做一般启示啊，一般启示呢，就是借着人类的历史啦，还有大自然啊，啊，就是我们从这个历史啊看到人的人类的这个的一些行为啊，然后还从看到这个大自然里面，哎呀，这个大自然里面的奇妙，然后从这里面呢，我们发现哎，真的有神，而且知道神是一个很有规律的啊。然后看到说啊，神呢创造这一切的，从里面可以看到神的慈爱啊，神的伟大啊，神的能力啊，这一切。 那这个在诗篇第九十九篇一到六节里面，十九篇里面刚好讲到神的这两方面的启示。前半段呢是讲到一般的启示，所以那边讲到说这个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从天从这边到那边呢，这个都在讲到神怎么样的奇妙。所以呢诗篇十九篇里面前半段就刚好讲到，就是说这个神借着大自然呢来彰显他的自己，这个叫一般启示。那一般启示呢就是所有对所有的这个世人呢都可以去透过一般启示来可以知道说真的是有一位神啊。那另外一个就叫做什么特殊启示。第二种启示叫特殊启示。那这个特殊启示呢，神是借着圣经还有借着基督呢把他自己彰显出来，让人透过圣经还有透过基督来认识神啊，这个是特殊的启示。这是向神的子民呢就借着特殊的启示让我们更加清楚的来认识我们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那在诗篇十九篇的后段呢七节到十一节就讲到特殊的启示，那边讲到神的律法比这个金子更加的宝贵，比这个蜂房下地的蜜更加的宝贵。那如果我们谨守神的律法的话呢就有大赏。这个是讲到说我们今天呢透过这两种方式来认识神。当然了，一般启示让我们看到知道的神当然还是模模糊糊的，但是透过特殊的启示透过圣经还有透过主耶稣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原来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而且对于神的旨意呢我们会有更加清楚的了解。那但是呢传道书这卷书呢基本上你看到所罗门对于神的救恩还有对于神更详细的一些属性他没有讲太多，他都是透过这个大自然还有透过人生的百态在那边探索人生的意义。好，所以这个就是从等于是从一般世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人生所以到最后他所能够得到的结论呢层次就是比较低了比较低，所以才会刚刚得到这个结论，就是说什么人生是虚空的虚空这个是传道书里面最后得到的结论，这个也是这个从人的角度就能够所达到最佳的一个结论，人生就是虚空虚空。虚空这个字我们这个从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英文的这个King James 这个版本，就是古老那个版本呢，它是翻成叫做 Vanity Vanity 虚空虚空。然后呢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IV 呢是翻成 meaningless 就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然后呢所以这个是讲到为什么人生讲到这个地步呢，这就讲到说这是一个没有神的人生。所以在传道书里面呢你看到就是说当一个人没有神的时候，他最好只能怎么样呢，就是吃喝快乐，然后呢享受你手中的这个劳碌你今天能够做一行你最有兴趣的工作那就最好了，这就是神给你的恩典这就是说你的人生里面没有神，那你只能享受今生的福分的话，那这是最好的了，只能是这样子了，其他都是虚空传道书它一再出现的就是人生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我们看到他在什么地方讲到哪些东西是虚空第一个所罗门说他感受到享乐是虚空的，享乐这个在第二章里面有提到他开始他试试看我来享受看看从享受里面我看到这个对这个人生是不是
会不会找到 meaning
找到人生的意义所以他就做了很多事情这个你看一下这个第二章里面他就怎么样呢，他刚开始先喝酒他第三节他说我心里察觉如何用酒使我的肉体舒畅他一方面喝酒但是呢他说呢他也很特别他一方面还用智慧在引导他他发现他寻找说怎么样持住智慧就是说他做一些这个一般人那些好像愚昧人所做的事情喝跟他一样喝酒，但是呢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说我的脑袋是非常清醒的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啊。有些人一进去就搞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了，但是呢，他自己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在从这里面，他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啊。然后接下来呢，他第四节啊，他又为自己动大工程啊，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等等。他那时候建造，我刚刚说啊，他修造他自己的那个宫殿啊，花了13年啊。他修造这个建这个圣殿的时候，那个圣殿的蓝图是大卫王给他的，所以呢，他没有太多的机会在那边发挥自己的创意啊。但是当他自己盖自己宫殿的时候呢，哦，他就花了13年啊。那这当中啊，他可以大大的发挥他自己的创意跟巧思啊。那所罗门又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啊，所以他可以在这个地方他大大的发挥一下自己的才华，然后又修造这个园囿啊，然后栽种各样的果树等等啊，挖凿水池。好了，换成今天的时空啊，那就是说他盖了很大的豪宅啊，他又去收集了各样的名车啊，还有收集了各样的这个陈酒啊，就比较这个各种年份的啊，还有这个美女如云啊。哦，还不仅如此，还有游艇，还有飞机，还有私人的小岛，哦，就今天那些，你看那个亿万富豪里面所有的，他都比他们还更多了，哦，结果他享受了这一堆之后呢，他得到一个结论，哎呀，虚空啊，就是心里头觉得非常的空虚，非常的空虚，他觉得说，他这些喜乐啊，没办法成就什么东西，这个英文第二节，他说，哦，英文第二节，他第二章第二节说 ，laughter 啊，哦，笑啊。哦欢笑 ，I said, is foolish. 这个欢笑呢是愚昧的。And what does pleasure accomplish? 还有这些快乐呢？ Yeah. 这些快乐到底能够成就什么呢？不能成就什么事情。我今天在那边吃这个山珍海味，哎呀，去享受这个各样的东西啊，然后去，他发现到最后回来呢，一场空，什么都没有成就到啊。你不能在这边因此而这个名垂这个青史，也没有办法，然后在人类这个当中有一些什么具体的成就，没有。所以享乐他发现到最后是他觉得是虚空啊，是虚空。好，然后呢，他说他那时候还享乐到一个地步啊，第十节啊，他这个真的是很厉害。他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啊。他就是尽情的享受，完全不受任何的约束。好，哦，你看像今天那个叫做巴菲特啊，对不对？巴菲特很有钱啊，但他生活过得很勤俭啊。他说现在他所住的房子是几十年前他结婚的时候买的那栋，好，哦，没有说因为他富有就怎么样，好，哦。那但是有的富豪呢，真的就是什么都买，好，哦，什么都来，而且甚至于像我知道俄罗斯有的富豪还要上太空啊，花很多的钱上太空。所罗门就是那样的人，他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哈，不给自己的。就到最后一个结论，他说啊，都是捕风啊，捕风啊，就英文是说 chasing after the wind 啊，追着这个风跑啊，追到最后啊，都是空啊，虚空。有人说啊，这个享乐是虚空啊，因为他说因为你没有享受到嘛，所以你说虚空啊，哦。但是所罗门不是啊，所罗门是真正一切都享受到之后，他说虚空，那他这个虚空是真的虚空的，嗯。好，第一个享乐是虚空，第二个创作也是虚空啊。什么地方他讲到创作？哦，因为他里面有讲到说他给他自己动大工程啊。英文是说啊，他这个undertook great projects 啊，他有很第四节。I undertook great project 啊，他在那边有很多的这个项目，很多的这个计划啊，在那边展开。他在那边大大的发挥他自己的才华，就是在那边表现自己啊，借着这个建筑啊，借着这个什么这个园艺啊，他在那边发挥他自己的才华。到最后他发现哦，这些到最后也是虚空，啊，盖了一栋很华丽的房子，哎。看两下，然后给大家秀给大家看一下，到最后他觉得没什么太大意义哦。还有呢，第三个，他发现啊，连智慧也是虚空。为什么？他说智慧多啊，愁烦就多，这是一章十八节说的哦。而且呢，到最后他发现哦，这个有智慧的人跟愚昧的人呢，都一样的命运，到最后都一样会死，而且呢，死了之后一样被遗忘。所以他最宝贵的智慧呢，发现也是虚空。 那这样为什么要追求智慧呢？他发现我追求智慧呢，比别人就更多的愁苦了。人家不追求智慧的呢，还生活的快乐一点。第四个，他发现辛劳的工作是虚空，因为创业的成果到最后是留给那些不劳而获的人，或者有的人呢没有儿子的，他根本没有人可以继承，所以他到底辛劳了半天到底在干什么呢？一场空。下一个，人呢跟动物很类似啊，所以他觉得是人生就是虚空啊。为什么说人跟动物类似啊？因为人跟动物都一样会死啊，死了之后你也不知道他这个灵魂到哪里去啊，所以他说人生真的虚空啊。他发现人跟动物差不多，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神了、没有神你就觉得人跟动物差不多了，有神呢就不一样，对不对？因为人里面有神、好，下一个，一个人如果为着愚昧的动机而奋斗呢，是虚空的。他说他看到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为着愚昧的动机在那边奋斗。为什么？他说很多人就是因为嫉妒别人才会有成就的。我就是因为嫉妒他呀，这个他住得那么好啊，他那个那么有被人家尊敬啊，所以我因为嫉妒啊，所以我也要开始发愤图强啊。其实他认为说这种嫉妒啊是一个很愚昧的一个愚昧的动机啊，是一个错误的动机啊。人在一个错误的动机底下奋斗啊，这是虚空啊。人为着一个错误的这个理由在那边做事情啊，这是虚空啊。还有下一个，权位是虚空啊。他讲到说有人这个从一个很卑微的地位啊，后来呢怎么样到了一个高位啊，到了高位啊，然后很有智慧，可是到最后呢隔不久呢他又被人家撇弃了，所以这个权位呢来去好像浮云一样，一转瞬之间呢又被民众离弃了，所以权位他发现也是虚空啊。还有呢，有钱没有钱，这个富有也是虚空，因为有钱人永远不会觉得满足的，钱永远是觉得不够的，而且呢你赚越多呢，到最后你只是在旁边看而已，因为你所能够享用的还是有限，到最后只不过说你找了一大堆人来帮你赚钱，那到最后这些人呢也帮你用掉，所以你只是在旁边看看而已，还有呢，你钱越多呢，你睡得越不安稳，还有的人甚至因着财富而招来灾害，招来灾祸，所以富有呢也是虚空。那还有一种虚空是怎么样？你有很多的福分啊，很多福气啊，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办法去享受它呀，你这个这家里面这个是什么东西都有，但是你这个病恹恹躺在床上，这个吃也不能吃，用也不能用，然后在这边没有福销售这些东西，他说这是虚空啊。还有呢，他看到人生很多地方啊，善人没有善报啊，恶人没有恶报啊，他人生真的是虚空啊。你看到这些世界上这些不公平的事情啊，你就觉得说人活着到底是为着什么？这是虚空，没有 meaningless。他说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啊。如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人活着好像还有一个意义在。但是当你看到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的时候，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还有，连他说努力啊，好像也不一定能够有回收。一分耕耘呢，不一定有一分收获的。这个传道书第九章11节到12节，他说这个怎么说啊？他说这个快跑的未必能赢啊，力战的未必得胜啊，智慧的未必得粮食啊，明哲的未必得资财啊，灵巧的呢也未必得喜乐啊，喜悦啊。然后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原来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很多要靠运气的啊，所以一分耕耘不一定一分收获啊。当人生是这样子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人生真的是很不晓得它的意义在哪里，对不对？不晓得它的意义在哪里啊。这个是所以所罗门啊把这些都列下来了。还有他看到说有的那种很尊贵的人啊，他却是居卑位，那有一些很卑贱的人呢，他却是居高位，实在是虚空啊。然后这个大概是出于这个掌权者的错误啊，上面在上位者安排错误啊，用错人啊，像那些不该居高位的居然让他居高位啊，这个 真正这个有才华的 有能力的呢却是居卑位。他说人生到这个地步啊 meaningless 啊，这个虚空的虚空啊。所以这些就是所罗门把这个这个人生整个看过之后啊，他发现到最后就是一个结论啊，虚空的虚空啊，虚空的虚空啊。所以你看是不是真的虚空，没有神真的就是虚空啊。但是我们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目标啊。好，那个我们看 PowerPoint 的这个下一页啊。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个好几个词啊，这两个字重复的啊。一个叫 King of Kings 啊， Lord of Lords 啊， Holy of Holies， Vanity of Vanities， Song of Songs 啊，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King of Kings 就是王中之王啊，王中之王，圣经里面翻译成说万王之王啊，讲到主耶稣啊， Lord of Lords 啊，祖宗之主啊，就是万主之主啊，也是讲到主耶稣。 Holy of Holies 是什么啊？圣中之圣，圣中之圣是什么？这就是至圣所。如果你看到这个这叫做古老的版本叫做 King James 版本的话呢，那个至圣所就把它翻成 Holy of Holies， 就是至圣所。那 Vanity of Vanities， 这就是我们的传道书里面所说的啦，叫空中之空啊，空中之空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 Vanity of Vanities， 这个是在King James 的版本里面这样翻译的啊。这个我们的 NIV 呢是不说 meaningless 啊 ，meaningless 啊，但是呢，古老的版本叫 Vanity of Vanities 啊，这个是很有趣的啊。因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因为你看到后面这个是 Song of Songs， 这是什么？歌中之歌啊，歌中之歌是什么？歌中之歌就是雅歌啊，传道书的下卷书就是雅歌，雅歌你看的英文就是 Song of Songs， 好。所以传道书呢是 Vanity of Vanities， 雅歌呢是 Song of Songs， 这两卷书啊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如果我们只读到这个空中之空啊，那人生就非常的灰暗。我们一定要往下读，读到雅歌，要读到这个 Song of Songs 啊，人生才有目标。我们把这两卷书做一个对照啊，传道书跟雅歌啊，你就会比较知道传道书它的地位啊。你读传道书也就比较能够了解，你也知道说雅歌啊，在这两卷书当中哈，他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哈？传道书呢是空中之空啊，雅歌呢是歌中之歌啊，然后呢，传道书呢是讲到一个流荡的生活，就当我们的里面啊，我们心里面没有神的时候，我们在这地上就是过一个流荡的生活，我们不知道人生活着是为什么。所以我们在那边到处寻找人生的意义，但是呢什么都试过了，到最后一个结论就是虚空，虚空的虚空。但雅歌呢，雅歌不是，雅歌你看到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满足。雅歌那边讲到说，我们这个灵魂啊，我们的心从流荡得到了安息。为什么得到安息？我们找到了爱我们的神啊，让我们跟我们的神啊住在一起，同住在一起。所以呢，一个流荡就得到了安息，这雅歌里面讲到这样关系啊。传道书里面讲到说，人凭着知识呢得不到满足。所罗门啊，所罗门最厉害的就是他的智慧，对不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讲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当然这还不算。他讲到人生，你看到他讲的这个从各个角度来探讨人生。所以他为什么这卷传道书啊，甚至连很多这个不信主的那种无神论者，他们都还很喜欢引用传道书呢，因为跟他们的论点都很多地方是一致的，因为这都从人的角度来看人生，所以呢，他们说这个英雄所见略同啊，跟所罗门啊蛮有共鸣的。但是呢，所罗门这么大的一个智慧啊，他却从这里面他找不到满足，因为他找不到人生的答案啊。人生意义的答案他找不到。但雅歌呢，雅歌很好笑的一点就是雅歌也是所罗门写的，所以怎么会这个他们这两卷书差异这么大啊？我猜这个所罗门写雅歌的时候，他还不晓得，他不知道背后所代表的意义，这个圣灵启示他写的啊，他并没有进到那样一个跟神那样的关系里面，他在描述这个一 个男人一个女之间的关系，但是圣灵借着他的描述啊，讲到神跟人之间的爱情故事。所以雅歌里面讲到说，人是凭着爱才能够得着满足。爱什么啊？爱神。所以主耶稣啊，有人到主耶稣面前说，夫子啊，这个律法里面最重要的是哪一条啊？然后主耶稣就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就是说今天神对我们最大的一个要求跟诫命，就是来爱他啊，来爱他。要认识他很重要，但是他说一定要来爱他，就主耶稣的最重要的一条诫命。而且呢，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用你的全所有来爱神，不仅用你的理性来爱，不仅用你的感情来爱，还有用你的这个肢体，用你的力量，所以用你的生命来爱神，这个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他对我们的期盼。所以说雅歌就是这样子，当人啊这样来爱神的时候呢，我们就得到满足了，我们光是凭着知识在那边分析找不到满足的。传道书呢是讲到在日光之下的追求，他在日光之下，就在这个人世间啊，他到处在看，我到底是去享受呢，还是我去开始去创作呢，还是我去追求智慧呢，还是我要怎么样追求权位呢，财富呢，怎么样才能够让我得到满足，这是在日光之下的追求。那雅歌是在什么地，雅歌是怎么追求呢？雅歌讲到是在基督里的追求，在基督的里面。那你说雅歌那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来啊，那个是雅歌，那是所罗门的时候的事情啊，怎么会讲到在基督里的追求呢？这个就是从雅歌的宝贵就在这里，因为它里面所讲的事情呢，就是讲到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啊，所以那里面一切的这个关系啊，一切的追求呢，是讲到在基督的里面。那在基督的里面就不一样啊，在基督里面你就找到人生的方向啊，在基督里面就找到人生的意义啊，而且你发现这个人生的意义啊，不是只是普普通通的，而且是他说你要得生命，而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啊。所以在雅歌里面，你会发现在基督是在基督里面的追求，这个追求呢是充满了意义的啊。传道书里面讲到说，当我们的目标我们的道路错的时候，结局就是虚空啊。目标跟道路错了，目标你在追求这地上的，道路呢你借着地上的这个世上的这个方式在那边追求，结局就是虚空。但是如果当你的目标你的道路对了，你的目标是神的自己，你的道路呢转到神的里面，你的结局就是美好哦。所以传道书跟雅歌呢是这样的一个对照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认只停留在传道书，传道书呢你读了很多就虚空啊虚空啊那我们就讲到人生就是虚空，那就完了我们一定要接下来要进到雅歌里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第一章传道书第一章我们现在就很快的把一些里面的一些点看一下。第一章这里有讲到说所罗门所罗门他就是这样子，他就是观察他就观察这个大自然，从这个大自然还有从人生百态里面他来思索人生的意义那所以他就看到人生然后一代过去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他发现了这个大地都没有改变然后他发现日头又出去上来日头又落下太阳就在那边循环，天天太阳升起落下升起落下在那边循环这个千百年都如一日。然后风呢往南刮又往北转，然后不住的旋转，到最后又回到原地今天刮东风，明天刮南风然后后天又一样，那就又来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往何处流，人归何处所以他这边看着河奇怪这个河流到海里为什么海都不满然后上游又这样源源不绝的下来，所以他就看到这里在那一直在循环一直在循环。 所以他发现啊，人生就是这样子。还有呢，春夏秋冬也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哦，一年过去，明年又是一样，再来又是一样，人生呢也是这样子啊，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啊，对不对？我今天活着，然后呢就是要长大，长大之后就老了，老了之后呢就死了啊，然后换了下一代一样。所以他说啊，这个事情就是一再的一再的重复，一再的一再的重复，好像人呢就是在那边原地打转，到底意义何在啊？真是虚空啊！他说 meaningless 啊 ，meaningless。然后他说，这里有一句话，他说哈，我们觉得这句话不太对哈、哦。第十节，他说第九节哈，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啊、哦。第十节。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是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啊？那你说，哎呀，这个所罗门太孤陋寡闻了，他不知道有 internet 啊，不知道有电脑。今天我们可以指着这个东西说，这以前是绝对没有的啦。哦、啊，今天科技啊日新月异啊，上月球啊，上火星啊，啊，这个以前都没有的啦。所罗门他不知道，对不对啊？这个当然是啊，我说呢。他这里重点呢、你可以说他这个地方不对也没关系，因为其实所转到书里面说不对的东西不只只有这里、哦、还有别的地方、哦、我们刚刚说了他那个层次比较低、哦、但是这个地方他如果是讲到说人生的话，其实就人生来讲、哦、这话倒也是真的，因为 人世间啊这个历史啊是一再的重演，人呢就是在一再那边打转，就是在重复的这个生老病死这个循环。所以今天我们人生所碰到的问题呢都不是什么新的问题，都是一些老问题，所以他说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那我说这个除了 internet 除了这个电脑之外，其实圣经里面也否决了这句话，因为在圣经里面神一再在做新的事情。所以所罗门说没有什么新的事情，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这也对了。但是在日光之上，神一再在做新的事情。那时候，这个先知啊，在预言说将来神会做一件新事，新事怎么样呢？神会差遣基督来，然后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赎出来。这是一件新的事情，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所以。我们这个看到我们的 PowerPoint 里面这边写了，其实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不应该说这个都没有什么新事，其实我们在基督里面天天都是新的。他说更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怎么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好，只要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所经历到的一切都是新的，都是新的。
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这个是耶利米哀歌三章，他讲到说神的慈爱，神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神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所以啊，我们这个成为基督徒之后啊，我们会发现，以前我们会觉得人生好像原地打转啊，哎呀，这个就是人活着什么呢？有人说啊，人工作呢就是为了要赚吃的东西啊，工作呢就是为了要赚吃的。那我吃东西呢就是为了要工作啊，工作为了吃，吃为了工作，这个在一直在那边循环，所以到最后人就变成这样子啊，人这个。人生就这样过去了，好像很无奈，对不对？但是呢，信了主之后啊，我们知道说不一样，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计划，当我们按着神的计划去活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不一样的。你不能说我今天明天啊都一样，哎呀，这个早上中午晚上一天三餐吃过了，第二天又吃三餐，哎呀，天天吃三餐，天天上班下班，有的你在工作场合里面，哎呀，我是一个工厂的一个小工人，天天都做同样的动作，你会觉得说人生好乏味啊。但是不一样，当你信了主之后，你知道说主在我身上有一个计划。当我今天在做那些小这些好像 routine 的工作的时候，我里面一面在那边亲近主的时候，你知道啊，这个事情里面都是新的， 都是新的。这个是在神的眼中啊，你在每一件事情为他而做的时候，这都是一个爱的表现。哦，那这个不一样哦，那你的里面就在神在里面会更新你。哦，所以呢，所罗门啊，他就在那边观察了，观察这个大自然啊，就在那边循环啊，循环啊。哦，所以你看这个下一页啊，这个是啊，这个什么春天了啊，这个呢
夏天
啊，秋天、冬天啊，他就看到啊，四季就这样循环啊。一年这样过去，第二年又是这样子，第三年过去又是这样子。他从这个大自然里面，他就发现人生就是这样啊。这有两个要点。第一个呢，他发现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情啊，一切都在那边循环啊，人生也在那边循环啊。第二个呢，万物都有定时啊，啊，春天呢就有春天的事情啊，夏天就有夏天的事情啊，秋天呢秋天就结果子，冬天呢下雪。所以万物都有定时啊，好，那所以一样啊，所以呢第三章啊，他就讲到说万物都有定时啊，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啊，等等。所以我们人生当中啊，到了每一个阶段，你常常发现，哎，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事情啊，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在那边，在这个好像这个循环当中呢，我们就在那边哈，在那边运作啊，运作，
越来越老了。
啊，对对对，然后呢，然后好像但是运作半天呢，好像就在原地打转啊，原地打转，那再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到最后呢，啊，绕到最后又绕回原点，啊，绕回原点之后，他说，哎，那我这样天天这样子啊，这样过下来，到底目的是什么呢？啊，他找到一个意义了，他说什么，在三章第十节，他说哈，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啊。在其中受精炼，所以他从这里面他去找到那个意义了，啊，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说没有意义的话，真的就是虚空了。但他在这边他就是思想，他想说，嗯，神让我们从当中受到一些有一些经历啊，让我从里面呢有一些啊体悟体会吧，啊，有些成长。所以他说啊，他说第十一节，神造万物呢，各案其实成为美好啊。嗯，然后又将永生，应该是永远了，又把那个永远 eternity 哈，放在人的心里面，它不应该说是永生，因为
这不是生命，
对，它
是一个永恒的
感觉，
一个 sense，
一个
永恒的感，
永恒感
放在人的里面。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你如果没有得到基督的话，你不会有永生的哈，哦，
嗯，
但是呢，他说人他神让人从这些经过呢，他发现，会经历一些事情，但是到底经历什么东西呢？所罗门还是讲不出来，所以他说，
对，也不是很具体。
所以他说，神从始至终的作为呢，人不能参透啊，第十一节，对不对？
嗯，
人不能参透，所以他还是搞不清楚了。所以所罗门他没有那个救恩的启示啊。你看哦，在圣经里面各卷书里面，很多地方都会启示到基督啊，连那个约伯啊，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啊，好，到末日的时候将来我会见到他的了啊，所以他都。那边都启示到基督的，但是所罗门这个传道书里面啊，从头到尾没有对基督的启示啊，没有对基督的启示，所以他说他到最后只觉得说人生呢就是一个谜，就是一个谜啊，因为神让人经历到许许多多的事情，他说一下子有好有坏，他说有时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他说神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人猜不透哦，你会遇到什么事情，所以呢，让你对神存了一个敬畏的心。所以呢，所罗门到最后变成是这样子了，哦，这些事情到最后都是我们无法知道的，所以你只能敬畏神啊，哦，最后呢，所罗门他是得到一个结论，结论说我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来敬畏神啊，哦，敬畏神啊，这个是在最后一章倒数第二节有讲到，就是说总意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嗯，
这是所罗门到最后的一个结论啊，哦，但这个结论呢，其实说起来非常的初步啊。他说要敬畏神，他其实在这个箴言里面他自己有说了，敬畏神是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什么？
开端，
只是入门而已。所以他这个走到最后一章的时候呢，他这时候才刚刚入门啊，入门。那你要这个登堂入室啊，那要进到雅歌里面去才认识说。这位神是怎么样荣耀可爱的一位神啊，哦！